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之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个集团的创办人。那这集团创办人其实非常厉害哦，因为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事业体，而这事业体又非常厉害，因为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
不同多的一个品种类别哦，所以用了这么多的非常。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今天来的来宾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对不对？
我不知道要不要接对。
好了，那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雷老大，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这个我是烈阳，大家都叫我雷哥。那我是创造集团的创办人。那我们的集团呢，现在比较正式的公司啦，好，比较正式的营业项目底下，现在大概有九个事业体。哇，那同时在准备的专案中未成立公司的还有一些些，那还在观察状态，如果值得的话再把它开成公司这样子。
哇哦，九个哎、欸。
对，九种不同的产业。
怎么可以这么夸张？
因为这个小弟这个本身就是有点一事无成，所以就只好做多一点点。如果做一个产业就赚了十亿，我应该就不会做第二个了。所以像很多像我们的陈子董，就是做一件事专心用到好，就是因为一个点就可以收到不错的价格嘛，对不对？费用就收到了 ，OK， 生活费就很够用了，酒就喝得起了。
对对对
，OK， 国税局就来了。
还有没有继续？
所以只要
这一集录完，人家国税局就来找我说：“哎呀，那个听说你好像赚不少呀。”
我不会说你 Podcast 赚了二十几万啊，不会。
没有，你知道我 Podcast 一毛广告费都还没收到，被我干爹。
OK， 没有，你不靠这块收的。
对，没有，我很希望争个干爹啊，对不对？比如说、okay. 马斯克啊，对不对？今天的新闻就是马斯克他把推特收购之后，把推特的所有高层全部开除了。
我只认识马克思。是啦，这样、
哦、好不好？
在书上认识他的共产主义，这一集被删掉。我没有政党，我只是接着马斯克的梗而已。完了，
好，来，我们回来，不然我们这一集哈，
刚刚就剪掉啊、
那個。对，那中国大陆那边就不能播了，你知道？
没有、哦，马克思可以啊、嗯，为什么不能播？共产主义耶。
啊、来，我们回来
现在的高雄市不能播，
高雄市可以啦，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地方，
我看你怎么接下去，
对，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包容性的地方，对不对？
好 ，OK，
对啊，你看，
收，
我们回来，好，那我们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么多的一个不同事业体啊？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不同的事业体啊、哦？
对啊，你好好做一个不行吗？你为什么要那么做那么多、
哦、？OK，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它、哦、确实我觉得今天分享应该会蛮挑战一般人在思考事情的思维，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快大家可以理解。我觉得这部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它会分为两个面向。
对，
第一个面向是个人因素，那第二个问题是市场因素。
对
，OK， 我是这样看待的啦。首先第一个个人因素的话，就是人格特质。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频道好像都是创业或是想创业的人，
没错。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老板的性格或老板的个性，其实会充分的呈现在你的企业，不管在文化、制度。还有他的风格，还有他的态度，面对市场的态度，
对，
其实是跟老板的个性是一样的。
那长相有吗？
长相的话，没有，因为我看过蛮多品牌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特别好看。哦、没有来开玩笑的啦，乱讲的啦。OK， 所以我觉得他的关键点是在于个人的特质。那因为我的个人特质，以前我也曾经很疑惑过，我相信有一小部分的听众会有同时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如果你也是像我这种，就是做一件事情会。容易就是我们可能学得很快，理解得很快，但是要我们长期一直只做单纯或是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情，会无法承受，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学完了之后，就会想要往下面的一个位置去跳。
对，
我们蛮难做一件事情长长久久的。
对
，OK， 像这种状况的人，那他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小众族群。
对
，OK， 那我们的优势其实是来自于整合，OK， 是来自于整合，所以我们善于去做整合跟串接。但是我也要跟这边大家做一个小分享，因为有人听到这个东西就会想到斜杠，
对，
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错。
因为斜杠它的概念就是 它是 slash 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老实说，很多人问过我说：“哎，雷哥，你为什么不专心的做一件事？”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我做不专心的事情？”所以，请问这个主持人，对你感觉到我好像也是一般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没有问专心，其实我只做同样的一件事，
对，
整合跟策略没了。我永远都只做整合策略，奠定基本的，把人整合在一起，把信念抓到一致，把基础的商业模式建构好。那后面的专业执行，我们为了要能够跟底下的团队或者跟专业人士对接，我们大概要让自己不能只是像很多人说乱兼职的概念，就是大概都略懂略懂，那你就只是会变成打很多份工。关键点会是在于我们对于每项专业至少都要能够到80分。
对，
可是95分可能才是市场上真正专业可以吃饭的条件。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跟专业人士比拼，我们也许没那么专业，但是我们不能只有60分，就是略懂。我们只有略懂的话，其实在执行端是没有办法带着大家走策略的。
对，
我们就会变成是只能看高啊，或者一般人家说的中人，只能做介绍。我好像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但是我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根，或是一个扎实的底。
对，
所以这个部分它会跟一般的打工模组，就乱打工模组，最大的差异就是你的学习要扎进去。
对，
可是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扎进去。OK， 要用最短的时间扎进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人格特质，我没办法做一个太单一的产业别，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相信人是有无限可能的。有时候我现在做这件事可能开心或不开心，但也许还有更适合我做的事，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一直乱跳。
对。
OK， 所以在这个人格特质上面就会出现现在这个集团的模组，这第一个。
所以你的中心主轴一直都是抓在人的部分吗？
人的部分，对。那第二个，其实你问到关键问题，就第二点，我刚刚说是市场问题。
对，
因为创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做市场分析，或是所谓的掌握市场需求。
对
，OK， 如果你不知道市场需要些什么，你会一直乱干嘛？就是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啊，我做了一个东西好棒，我的产品好厉害，就根本没人想要。
对啊，经常都是这样啊，
卖爽的。
对，
就是我觉得我身材很好，但其实没有人喜欢看。
对 对, 對，
可能就自己跑去当，哎、欸，可是有的人就喜欢看这种哦。好了，那就现在市场比较乱。市场需求在漂移，
所以你知道那个通常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你如果在这市场你能超过3年哈，你就已经在这市场有一定小小小小小小的地位。如果你可以撑到5年呢，
对
哈，你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权威了。那你如果撑过10年呢，叫做不可撼动的地位。
真的吗？
对，因为通常这种你刚刚讲那种公司3年内一定倒。
哦，对
对，通常也不会超过1年啦。
哦，对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OK， 因为他就会决定这个负责人或是这个团队的强度嘛。
对，因为太累了啦，就是你一直在做一份重工的事情，你一直在做重复的工作，可是你没有去因着策略去走，你可能没有一个大的策略方向，
真的，
然后结果到最后累死自己之后，就是生意好累死自己，
对，
生意不好那就一堆有的没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要。我觉得我的模组它只是提供给大家一种可能性，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广泛使用的范本，因为它第一个太吃个人特质，
对，
再来第二个点是太吃个人信念，因为我们做的是创造集团，那创造集团它的完整的名称其实是创造世界共好。
对，
也就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些什么事情，因为我在我是白手起家嘛，所以我们没有先天的背景条件，或者是有金主可以先投资我们，我们是从零开始，从底层爬上来的。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一直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人家就可以赚到钱，我们就没赚到钱？或者那到底怎样才会赚到钱？
对啊，
我那个钱到底怎么来的？OK， 那我想最重要的核心，我自己的理解归纳出来的结论就是，去创造一个别人需要的价值，并且找到对的人与之交换。讲完，我的概念就这个。所以只要我能够创造一个价值是别人需要的，并且找到需要的那个人，让他产生交换的动作，那他就拿钱来换。如同我们现在桌面上的饮料也好，或是我们身上的任何配件，任何你花钱买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乞讨，你丢了零钱给他，他也有金流过去了。
对，
那为什么？你买到了什么？我们要么买商品，要么买服务，
对，
要么买感觉，
对。
OK， 一定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三种。
对
，OK， 要就商品，要就服务，要或是模式，或是感觉。所以我们只要创造出一个别人需要的商品，创造出一个别人需要的服务，创造出别人需要的模式或别人需要的感觉，那钱就会跑进来。
听起来很简单啊。Okay?
对，所以关键就在于那到底人家需要什么。
对。
然后第二个是你怎么创造它，所以逻辑就在这边出现的。所以如何创造足够多的价值，先不讨论这个价值出去，因为换来的可能也是可能是钱，你可能创造一个价值换回来的是钱，也有可能换来是友情，也可能换来的是感恩
哦，
或是正能量。
对
，OK， 也可能换来的是你的一个希望，一个期待。那我相信人的一生当中，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OK，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承载的任何有价物品的转换，
没错。
但它绝对不会是唯一嘛，虽然它是大宗 ，OK， 但是不会是完完全全绝对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创造足够多的价值，差别只在于我们拿来跟谁换，换回了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的累加在一起，它就会创造出新的结果。
对
，OK， 逻辑就这样。所以，创造价值 ，OK， 那创造价值就完蛋了，因为这个词太模糊，你有没有感觉？
它非常的广泛、
笼统。
对你刚刚讲完之后，我一直在想，我好像有什么价值可以拿来跟人家交换？
所以应该要先看的是，那别人需要什么价值？而不是先从我有什么价值，那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说到的，我先生产产品，再看谁需要。OK， 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比较新的商业模式，或是整个市场的规模上面，很多人都已经比较能够普遍认知到一个逻辑，叫做先有买家再找卖家。先找 buyer， 先找通路，先找市场，通路为王嘛。
对
，OK， 所以先把群众抓到，你再去生产产品。
所以这就是现在群众募资的一个概念了。
没错。它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模组。OK，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是先去分析这个市场发生什么事了，大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在人生追求的目标上面，每个人的信念是什么，每个人的目标、愿景、动机，或是每一件事情为何这么做，那他们做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什么东西，或者是需要些什么东西，如何可以让他们变得更便利。
对，
如何可以让他们更成功，如何让他们变得更快乐，
对，
找出那些东西出来。
对，
所以我只用这个逻辑为出发点，那结合在我们遇得到的资源里面，就产生出了每一个不同的商业的系统。
对，
大概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么多呢？总结就是自己的特质，外加我的创业模组是找寻市场的需求，
对
，get 到价值。
所以这些都是你从你找出来的一些市场需求。
对，
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找出这样的市场需求？
用心，
通灵吗？
用心，心那是灵。要用心，不用灵，应该是这样说。要，我觉得他的第一，我们具体化一点哦。
对，
总结是用心啦。关键点是观察
啊。
第一个要先能够观察，你看到了社会什么现象 ？OK， 在第二个你要能够有盼望，
盼望，
也就是你认为在你的世界里面最理想的世界长怎样？不管你说的是乌托邦，
对，
不管你说的是理想生活，不管是你曾经看过的、听过的影片、电影、别人的故事，或是在宗教层面上，或是在这个历史层面上，或是在任何生活层面上面，你看过的理想长怎么样？你要先有那个理想。
对，
透过观察会先收集理想的可能，再透过观察看到大家的现况，你就会找出差距跟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去思考这里面是不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或是都有相同的需求。
对，
那一个人的需求就是他的需求而已。
对，
两个人的需求是我们两个的需求而已。但如果是很多的人的需求，我们就会称为市场需求，因为市场 market 就是一个集众人的一个多数人的需求嘛。市场的定义。
对对 对。
OK， 所以我觉得怎么找到，就是观察、同理、用心置入在这当中，学会去换位。如果我是这个人，怎么样会过得更好？或是我们看到身边人的快乐，去思考为什么他会快乐，而不是去思考我怎么把他变得不快乐。
对
，OK。但是我看到身边人痛苦了，也不是只是想着说啊怎么去逗他笑，而是为什么他会痛苦？他缺的是什么？如果他拥有了些什么，他会不会就没那么痛苦了？OK。当你 get 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基本的需求的可能性就会出现。那当这个标签跳出来的时候，
对，
你在随着生活的体验，你一定会越来越多那个对号入座的可能性。当你越看越多，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就发现，好多人都这个问题哦。哇，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想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哎。
对，
那你就会发现那个商业模式，要么早就存在了，
对，
要么就等着你开始了。
对。
这就是创业，我的认为创业的结构。
那你觉得创业钱重不重要？是启动金重不重要？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发现了一个市场需求，
对，
那可是我们没有钱去创业啊，可能我 身上就只有十万五十万，没有钱去做一份这样的事业，我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陷阱题，因为这陷阱题它有分太多构面
啊。
我觉得问的非常好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上有不同的派系在讲不同的答案。
对，
比如说有一个派系就说钱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到底够不够值得。另外一个派系就是说，先不管你值不值得，你没钱就是开启不了
啊。
OK， 那再来就有第三个派系，就说我觉得要钱，但是关键点是在于要怎么得到那些钱。那他就会进入所谓的银行系统啊、融资系统啊、贷款啊，然后代办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的这个结构，那我觉得以我的立场平心而论，我认为钱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我确实不认为它是必需品。
对，
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足够多的钱，你就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能量，或是要有别的资源去取代跟替代它。所以没有钱能够起家的人大有人在，但他绝对不是人人都做得到。
对，
那不管这个人的条件是如何，假设都同样是我。有钱的我绝对会比没钱的我更容易创业成功，我们用这个会比较客观一点。所以如果有办法有更多的资金，它会在你的模式上面，或是会是在你的同步性上面，
对，
看要不要再深入了哈，没关系。但是我先讲结论，因为我相信这个你这边的听众应该已经蛮多都有 sense 啦。OK，
你今天提高了他们更高的档次了，
真的吗？不会啦，有你在，应该就已经不会太差了啦。
对，我们就是从
我只是比较怪。
对，我们从 A 到 A Plus 嘛，
不是，是从 A Plus 到外太空。
哇哦，
对，因为它是不好说它是不是在同一个轴线上。对，但是我的概念就会变成是钱是一个绝对是重要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创业企业或是事业的公司，基本核心就是创造利润。
对，
如果我们一直讲说钱不是重点，那绝对不会成功。我只能说，只要说钱不重要的，就真的很难成功。你应该去做协会。
没错，
你不应该开公司。
对，
我们只是要用正确的态度面对钱这个东西，而不是去排斥它，或者是自以为自命清高。
对，
那你就试着当证严法师嘛。但证严法师也觉得钱很重要啊，
很重要。
对，他也觉得很重要啊，
不然就没有这么大的帝国。
对，可是他用在哪而已。所以钱的问题是来自于用在哪，不在于它重不重要。
对，
那创业它有很多的条件。我这边可以小分享一个，因为可能你没有想到，但是我突然想到的东西。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现在做这么多产业，要随时又一直在不断的新增，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产业能不能开始？
对啊，
这应该是一个可以
回答的很好的问题。对对对，
好 ，OK， 那就好。我通常会这样举例，就是我觉得一个假设，我们举例哦，一个事业体要能够成功，它会有很多的元素跟要件。
对，
我先暂时假设十个 ，OK， 但不止十个，比如说。商业模式啦，产品的来源啦，专利啦，特殊性啦，然后你的模式清晰啦，通路商啦，行销能力啦，资金或者是人脉等等的，就是各种的成功元素好了。OK， 一个商业能够成立，或者是说一个模式能够成立，它有好多个因素在这当中做作用者。OK， 如果假设总共是十个 ，OK， 总共是十个的话，我会认为大概要。累积到六个我才会启动
哦，
我就是成功要素，我只要累积到六个我会启动，但是八个才会成功。所以我的每一个事业的创业历程是，其实我是观察它很久。
对，
但是我可能一开始就是只累积了一个条件两个条件，我都不会理它，但是我觉得哦这不错啊，我可以再多关注一点，再多看一点，再多连接一些资源，但是我不会主力去操作它。当它到四个五个达到六个，大概六成的资源我已经掌握得到的时候，那这个模式也是确定可行的前提之下，那我就会启动它。那启动之后的创业过程其实是从六分到八分，所以很多人认为创业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觉得它指的是你的整体的规模，但它不应该是你拥有的资源。如果你真的是完完全全没资源，还真的不要创业。OK， 应该是说，不是说不能创，而是失败率太高了，人生经不起这个耗费。
对，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用别的模式去累积那些一二三四五，不管透过业务模式啦、专案模式啦，甚至去找一个好的公司去上班，去累积一些新的人脉跟专业。
对，
它都是一个来源。
嗯，
那累积到六。再来创业，这样我们的目标只要把六分到八分，我们就可以在市场上存在了。那当然要到 top， 它可能就要到八点五九， 9.5 以上。而一般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是有一分到两分就开始了。比如说，哎、欸，有一个东西很酷哎、欸，我朋友拿一个专利哎、欸，这个东西好厉害哎、欸，我看我觉得能做哎、欸，你看大家都觉得这很棒吧？但是那你通路在哪里 ？OK， 你要怎么架？你有钱吗？没有钱你怎么租店面？不租店面我走电商，电商是不用广告费吗？你要不要平台？平台费不贵，要不要广告费？现在的电商模式需要啊，你要不要拍影片？剪辑师呢？你影片的功能在哪里？你行销手吗？再来，这个东西是国外来还是台湾有的？台湾有的技术在你手上吗？没有啊，你只是拿到过产品，你根本不没有拥有专利耶。那不过那不就那个人走了就下课了，他只要专利再放给别人，别人牵走就没了。
对，
再来你品牌优势有存在吗？再来，他的通路一回事，生产端在你手上吗？你有生产优势吗？你的价格比较低吗？成本就漂亮吗？都没有啊。那这些优势都不存在，但是很多人就会拿一个产品就开始创业。
对，
我会煎鸡排，我会炸鸡排，我就开鸡排店了。所以他就是赌运气。
嗯，
只要运气站在你身边，你就会成功。
对，
只要不站在你身边，你就会失败。
所以这种人应该先去观落阴看看。
没错，应该先拜拜。但是
看看有没有幸运之神在我旁边，这样。
对，我认为啦，创业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确实是运气，老实说有的。但是这样子就会太百分百架在上面，
对啊，
那创业的价值就不见，因为我认为创业的价值其实是来自于修炼自己的人生，
对，
找到自己是谁，跟这世界的关系，
嗯，
然后去体验这个过程，我还有哪些东西，因为我们的事业会把我们的个性放大，
嗯，没错，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你反而成功了赚到的是钱，失败了赚到的是经验，
对，
而更多精彩的变相是那个成功失败成功失败的过程，
嗯，
那个很有趣，因为你会修正自己，当你有修正自己的下一次创业一定会更成功，
嗯，
但只要不修正自己，你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成功。
那我们从这里该做一个延伸哈，那比如说雷哥，你之前有失败过吗？
当然有啊，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
啊、哦、真的吗？
你比较想听失败经验是不是？
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失败的一些过程吗？以及你从这当中学到些什么，让你可以再度的创业。
哎、欸，那我就跟你前个主题还刚好搭到嘞、欸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有偷关录音我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
没有，你知道我现在是基督教，所以我都问天父。
OK， 好，天父即子即圣神之明者嘛，哈。
对
，Amen。OK。我第一次创业是来自于我大概在24到25岁的那个时间点。
嗯，
那因为我白手起家，所以我其实大概在24、25岁的时候，我是先从这个我做财务顾问开始，就做金融起家。
嗯，
那做金融起家，那个时候的市场行情跟现在不太一样。
嗯，
那时候比较好，反正就赚了比较多钱。那时候就同步就想说，我还是想创业，我不想要做业务性的工作，我也不想要就是整天都在看金融数据的东西。
对，
所以我比较想要就是创业。所以第一个我选的是教育，我做了教育会馆 ，OK， 那个教育会馆现在来看，它叫多元自主学习会馆，就是个别指导，那类似补习班，但它又不是补习班，一对一的。那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 ，OK， 我们算是蛮早期碰到的，
嗯，
就去做，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政府政策因应12年国教 ，OK， 那个时候，
所以它是小朋友的阶段的，
对。
哦、
对，但是你可以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日本片，日本的电影，嗯、不是你晚上看的那种。
我晚上不看电影的。
对，你看的是片，好，没事，就是没有啦，就是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叫做《垫底辣妹》。
哦，有听过，有听过。
OK，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嗯、他就是那个109辣妹那种性格嘛，
对，
他突然想要改变自己，
对，
但他不是去大班的补习班。他是去了一个会馆里面，然后那个就是会有一个老师先了解你的状态，去测验你在哪个段落出了问题，然后用一对一的方式从你的状态开始补。
对
，OK， 这个东西现在在台湾有一个蛮大的品牌叫明光艺塾。
明光艺塾，
对，
好像有听过哎、欸。
对，因为全台湾都有连锁很大间、哦，还算不错了、嗯。OK， 那它就是同一个东西，嗯、也就是说，不再用补习班大班制进去，那这个成绩好的就觉得学了很多，
嗯、
那只要跟不上进度，就是去当分母，
嗯，
去垫那个补习费给老师的。
对 对, 對
，OK， 那它就完全根据你个人状态，所以叫个别指导。
哦，
那个时候市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时候都是补习班，
对，
100人、200人的补习班、
嗯，
最小的顶多到10人的家教班的这种模式。
嗯、对，
但那时候就因为这个12年国教的关系，它需要更多的非学历的、非这个学术性的或者所谓的知识性的专业，还有更多的可能才艺类的，
对，
就创业了。
嗯，
大概就这样。 然后呢就倒了，就倒了。我做了三年，
嗯，
我至少烧了300万以上。
对，
然后我的营业额你猜猜多少？
营业额
300万。
你的启动是300万，
对，就没有就来来回烧掉300万
啊，烧掉300万，
对，烧掉300万。
好，
那三年的时间，你觉得我收了多少钱？
收
一定是低于300嘛，不然不会倒。
对，
嗯，漂亮的数字，第一个字一模一样，是三。嗯，我来来回回三年间，我赚了3000块台币。
3000块台币，
我就只收到了一个学生给了一期的学费，3000块没了。
怎么那么的夸张
？OK， 好，所以这部分有一个故事总结，就是、第一点，我当初以为有钱就能创业，所以我打算拿我赚的钱拿来烧。然后，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只有钱真的没办法创业成功，它的元素太多了。所以，如果在你的基本准备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钱越多就是烧的越多。
嗯，
所以我那时候很庆幸还只有300万可以烧。
对，
如果我有3000万，可能就是烧更久，然后再把3000万烧光。
可是你怎么会那么夸张啊？因为这个数字比例其实是很不合逻辑的、啊。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商业模式，
嗯、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觉得能做，我觉得它有价值，我就要做。
对，
我拥有了这个技术，我知道了这个模式，我觉得很棒。但是我没有想过一件事，最主要的核心元素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行销。
嗯，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行销，虽然念的是企管系，学过了行销学、行销管理。嗯，但是理论根本在实务上不能直接用，它会有一个对到市场的落地的那个阶段。
对，
但是我们不懂，因为第一次出社会没多久。
嗯，
我那时候竟然只有一个方法而已，就是发传单。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的行销策略的能力，我什么都不懂。什么叫品牌？什么叫行销？什么叫广告？
嗯，
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印传单去发。
对。
所以我就是一直守在那边，一直印，一直印，一直找人派报去发，一直去发，一直去发，一直去发，于是就倒了。第一个，行销能力太弱。
嗯，
在第二个，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错估了局势。我们认为，哎，12年国教政策要出来了，接下来这是未来的趋势，一定没问题。
嗯，
事实上，现在我们证实也是趋势哦。
嗯，
问题来了。我那时候太年轻了，不懂事。
嗯，
你不知道台湾的政治风格叫做今天一个政策提出来会有几年的吵架时间。会有一个冲突期，因为他只要改变了一个前段的习惯，他就会有不同的立场的人出来辩论、吵架、冲突，或者是修正，或是那个可能会被延宕那个案子。
对，
所以我们没有估到这件事情。当我们听到有人提出这件事了，应该会过了，可能会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干了。
嗯，
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多的资金陪他烧这么久。
哦，
对，那最大的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市场趋势判断错误，就是政治文化。
对，
第二个，
你们太先进了，你们做到
太早，
对，做到后面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对，
时机不对，
嗯，
因为我们漏了那一段政治文化，第二段就是自己的能力也不足，
对，
因为不懂什么叫行销，
嗯，
对，不懂什么叫行销，我觉得这件事差很多，所以才会开启我下一个事业体，我就跑去学行销。然后就开了品牌行销公司，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再学下一个东西，再开了一家公司。
对，
我的模组大概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失败经验的话，那一次算是蛮典型的。那最大的总结就是这三点。
对，
钱不是唯一。
对，
政治文化、市场趋势要关注。
对
，OK。第三，我们的核心的能力要有。
嗯，
行销能力。也好，其中之一啦。
嗯，那你觉得我们行销能力是怎么去开拓？嗯、就像你讲，你可能你开始第二开始学你的行销能力嘛。
嗯，
那我们怎么去我们的创业者们以及我们现在正在创业这些人，
嗯、
他怎么去培养他的行销能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蛮简单，但也蛮困难的。嗯，前提是我们先定位一下，我们学行销能力只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事业发展顺利就好，还是我们就是要做行销公司？
哦。
因为如果你是专业的，那你可能在理论上、实务上，你就真的要掉进去学，
对，
掉进去练。
对，
我的下一段就是开品牌行销的时候、
嗯，
那我是要经营的，所以我必须真的掉进去学，开始从零开始，从市场调查，什么叫市场调查、
嗯？
怎么调查？问卷怎么收？或是试调公司怎么配合？简单的自己做，复杂的试调公司做，再来到收集下来之后如何定策略？那这就要大量的素材去研讨，去个案去看、
啊，
你才会有那个敏感度。
嗯，
因为行销吃 sense 嘛，
对
，OK， 这个很重，技术很多人会，嗯 ，sense 就不一定了，
嗯，
他后面的每一段都要真的走下去，包括要跟设计师对，什么叫 VI， 什么是 CI，嗯、结构是什么，一张图怎么出来 ，logo 是怎么出来的，
对，
那 logo 到底设计师做的图跟套版的图有什么不一样，嗯，或会发生什么事，
对，
因为不懂的人就觉得差不多，
嗯，
哦、啊，我就一个圈圈拉几条线而已，
对，
因为你赚，你就是你就到最后你就反正申请商标不会过嘛，
嗯，
对吧？再來就是容易同质性太高嘛，再來就是质感有问题嘛，嗯、等等等 ，OK， 这些问题，所以每一个环节要都搞懂，并且走下去体验过，知道在做什么，
嗯，
甚至能够操作它，
对
，OK， 这是我认为是开行销公司。但如果今天的受众，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会是想要听的是，我公司里怎么提升行销能力？
对，
我觉得就是学习。我觉得老板要先学习。
嗯，
那学习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创业了。
对，
如果是事先准备的话，那当然就各种模式。嗯、但如果假设我们已经创业的话，我个人的建议的两种，第一个就是花钱去上课。
对，
对。第二种，我觉得是最漂亮的，找专业的人士。请他进来帮你操作的时候，问他问到倒，
嗯，
问到你听懂，问到你学会，哦、我觉得这个会最实务加理论又直接用得上，因为公司等不了你学完
啊、所以就是请算是外包的
外包
商，
但是不要有那种态度是我不负责任的，我就丢给你，然后就跟你要结果，因为我知道行销产业很讨厌听到这种人，
对
这种老板就广告、嗯、就是哎 ，Jump 帮我下个广告，3万块。来保证结果多少？
对，
保什么证啊？我保证结果来帮你做嘞。
对，
对不对？
如果我保证结果，我自己做就好了、
啊。对啊，但是他过程不问你的、啊，他不问你、欸，他甚至不懂哎、欸嗯，甚至他还也不知道他自己提供的素材有问题、欸。
嗯，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产品就有问题、欸。
对，
也许他公司形象有问题、欸，对不对？可是他不管哎、欸嗯，他觉得我下了一个预算就应该要有什么结果，然后我就要看到实际赚到多少钱。他并不想去理解。我觉得老板确实不需要去负责行销策略里的每一个环节，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连你公司花了钱去做了什么事都搞不清楚，连概念都没有，嗯、
对，
它会增加彼此的痛苦。
没错，
老板也痛苦，接案者也痛苦。
嗯，
所以一个好的老板，我觉得他的学习是不会停止的。你缺了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去学，但是不要只想靠自己，因为你学不完。
嗯，
那应该是找相对专业的人去操作这件事情，但是你的态度是有责任的。
对。
我跟着他共同讨论，也许我不懂就问他，
嗯，
对不对？我们应该都有开公司了，
对，
都有会计嘛，
嗯
，OK， 会计可能有内账外账 ，OK， 不管他，至少有个会计事务所，因为你一定要报税，
对
，OK， 事务所我最喜欢就把事务所的会计师找来啊，
啊，
我有一些想法就跟他问啊，哎、嗯，如果我的公司想这样做，哎，我的股权这样放、嗯、会变怎么样？
对，
我有一点想法，但你不要自以为是嘛，自以为去上课然后花几万块就会搞懂一些什么，嗯、不可能。OK， 可以有概念，
嗯，
但是要问他，那由他来帮你设计、嗯。可是他在设计的过程就可以一直无限 Q， 哎、欸，为什么这样设计？哎、欸，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啊，那状况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上会计课啊，
嗯，
我付钱解决问题，创、欸、造结果，又学到东西。
对，其实像你这样子的个性的老板其实不多哎、欸嗯，其实很多老板他会觉得，哎呀，我嘛拍死门啦，哎嘛我安怎安怎。好像蛮多人哎，拍谁，对不对？
我觉得，我的体验啦、啊嗯，对不对？我的体验比较多是懒得学
啊，也是，也是
我觉得这个比例比较多。
对，
然后拍谁们哎，我觉得比较少，
真的吗？
我觉得比较少，不然他就是太出奇
啊、
哦。对，因为如果是不好意思问的人、
嗯，
那他很多事都会不太好意思，因为你已经付了钱，你还不敢不好意思问。
对，
那何况是那些钱你还要跟人家收，你要去开发它，嗯、你要去串接人脉、啊、串接资源、嗯，你要怎么开拓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在个性上会有一些小冲突
啊，
所以他可能会是一些拥有一些比较核心技术的老板、
嗯，
他比较不是透过无本商业模式资源整合出来的，
对对对。
OK， 比如说我就是家里世世代代诺贝尔奖得主，我手上就有一个，对我有一些核心专业，我并不需要其他的资源。
对，
这种我觉得还有可能性。
对，我知道我为什么刚刚这样讲，因为我们高雄经常我遇到很多老板都是专业性质的嘛，
啊，专业性质
都是隐形冠军嘛，就是要不然就是二代接班的嘛，
二代
对啊，我们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开发新的客户，
对，
或者也不需要去跟原本的配合厂商去 social，
对，
所以他导致他开始说，哎呀，我只要掌握好我的核心，剩下我去拍谁啊，五郎整合啊呢？
这个逻辑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假设，不要出。不是就好了、嗯，就是市场绝对不会变
啊！对，
很可惜，这个假设从来没有存在过。
嗯， 市场一直都在变，
对，只差在变动的幅度有没有跳出你承受的范围，
对，
所以没跳出来，哇，基金安利龙博代级，那是因为刚好还没跳出去啊，疫情倒多少？
是啊，一个疫情把所有人都轰出来了，
但是有很多也不是所有啊，也有很多没事的啊，嗯，不是吗？那没事的不一定比较厉害啊，也许他下一波就倒了，
对，
对啊，那差在哪里？就是他的反脆弱能力嘛，嗯。我有一个 range， 这个 range 不超过我都撑得住。嗯，也许它来自于资金，
对，
来自于应变能力，嗯，来自于资源，来自于什么东西，嗯，？OK， 但只要没有跳出那个轴，我就撑过去了。跳出去就爆了。
对，
那，啊，接下来就来赌啊，到底市场变化的弹性比较大，还是你的弹性比较大吧？嗯，包不住就爆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就是顺利恭喜你，你的资源累积还不错，你的能量还够强，嗯，所以这些都没事。
对，
对，但是我在更大的呢。所以我觉得这没有绝对性，
的确是，
嗯，它顶多就是存在这个风险而已。
因为其实像我这边很多业主嘛，那有些业主他们，比如说我们刚在那边都做螺丝的，嗯，哦，他们的忍耐性就比较高嘛，
对，
因为世世代代传下来那个，
而且是
刚需，那个，对啊，那些我们有的资源够多，
对，
所以他们其实爆的点就比较高，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他们就比较，但是他们一爆就很困难了，
就没救。
对，就真的没救了，太高了，太高了。
没错，就是黑天鹅发生的时候，嗯，到底蝴蝶效应扫到哪里？嗯，就赌啊。
对啊，
嗯，但我觉得，毕竟啊，这些传产已经有一定的年资的，
对，
有一些资历的，嗯，他确实会抗风险的能力会一定会比较强啊，哦。就像一样去赔100万。
对
，OK， 有一亿资产的人赔100万，跟你只有101万的人赔100万，你的下场就完全不一样。
是啊，是啊
，OK， 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对。嗯，那可是我相信今天我们的频道听到更多的会是那种初创，
对，
或是新创者，
对。
那新创者的话，这件事就会很严重，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那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有完整的结构了，
对，
我们已经成功了，稳定了，
对，
赚到钱了，也做大了，
对。
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反脆弱能力相对低。
对，没错。
那这时候如果还没有办法增加新的来源或是知识跟资讯，
对，
哇，那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体质不好了，还不吃饭，不提供营养。
对，
这个逻辑。
那如果像你讲的，比如说我们除了可以问我们原本在配合的那些外包厂商们，
对，
那我们还可以从哪去增进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学习有很多方式啦，
对
对啊，我觉得哦，这以前我们，哦，因为我有其中一间公司做培训业啦，就是我觉得在学习的面向有很多种选择，那有成本高成本低，那它有高的就有它的好处跟坏处，嗯，OK， 举例有人去进修 EMBA 啊，这是一种选项，
是，
或是去考相关的证照，嗯，或者是去上相关的课程，有很多的课程其实不错，
对
，OK， 有一些我们现在不能乱打广告嘛，好，OK， 好，那就是有一些不管是线上的也好，
你要打你的广告吗？
没有，不是我的，因为我都会推荐别人
啊，
哦，对，
没事啊，没事，
推别人可以了哈，
没事没事，
像我觉得天地人就还不错啊，哦，天地人的还不错，
对，
那因为当然都是比较专业性的东西啊。哦嗯，像天地人，我知道蛮多老板是蛮喜欢去天地人学习的。嗯，哎，欸，那个天地人，你可以把这一集录完，如果到时候那个
对啊，那个
按赞就够多的时候，看能不能抓个赞助，好不好？
对对对，
好，
干爹，
OK, 干爹，
立马叫干爹，
叫他把我猫过来，OK。
对，
好，就蛮多啦，不管线上或线下的平台，已经很多种了。嗯，你只要找到适合你的，就去学看，因为它成本都不高，
对，
它都是小堂的，一天内或两天内的那种。那你真的有兴趣的，再去考相对大型的认证或是学习，这是一种，就是花钱缴学费，
对
，OK， 这是第一个路线。嗯，那第二种就是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的，就是跟人学习，
对，
跟人学习也很快。嗯 ，OK， 就是人家懂你不懂，嗯，那我问他，只是问的人为什么要跟你问？所以要么就是你跟你的人脉圈的对接是顺畅的，所以你可能会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但他未必专业，这是问题。那跟名人学习基本上就要付成本，
对，
嗯，那跟朋友学习呢，他累积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比较少，嗯，对 ，OK， 再来就是我刚刚说跟你都已经付钱给他的人学习，不是更快？嗯，尤其是自己的员工，
对，
对，跟自己的员工学习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跟自己的员工学习哦，
对，因为你请他一定有个理由，嗯，你就请他的那个理由，嗯，去问那一段。因为我们在其他的面向一定是比他强，不然就不会是我老板他员工。
对，
但是一定也会有一些东西他比我们强，不然我们就不需要付钱给他了。哦，我们付钱给他，一定在换他一个价值。
对，
那是什么？尤其是薪资不低的员工。 不然你就要检讨你的行事制度。
对，
就是你为什么把钱乱发给没有用的人，自己要思考一下。
对，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价值越高收入要越高的逻辑的哈。那这就是一个选项。
嗯，
那再来还有一些比较静态的模式，包括看书、
对
杂志、
嗯
电影、
嗯
YouTube、Podcast 很多这种频道。
对，
但是你就要学会筛选。
嗯，
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太多来源了。
对啊，比如说常常听陈志栋的频道也很好。
对，
嗯，
至少会知道晚上哪些有宅点嘛。
啊，真的吗？
哦，不要，不知道啦。OK，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学习上。
OK， 然后
对啊，
所以想要听听我的看法嘛？
对，你觉得他们不愿意花在学习上还有救吗？
Okay. 不对，应该不是这样说，应该是说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学习上，这个词汇有好多变数。
嗯，
这句话直观的说叫做没救，对我同意。
对，
但第一个，不管你有没有做任何事情，人都在学习。
好，
我们选择的是学习的来源。你今天走路走一走跌倒了，你知道那边有个洞，这也是一个学习。
嗯，
我今天去做了一件事情，我今天去支付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打开我的 Line Pay。
嗯，
然后我问一下店员，嘿，这 Line Pay 怎么开，然后他教你了。这也是一种学习。
对，
所以人只要活着，有在动作，有在前进，他就一定有学习，只是他只是回归最基本的叫经验学习而已。
哦，
所以只是来自于你想要透过经验的学习，来自于人的学习，资讯的学习，你只是学习的模组不同，你一定都有在学习。
嗯，
你今天回家也会想想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哎，上次那个，哦，今天早上怎么跟人家吵架，这件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不管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对，
它也是一种学习啊。
对，
所以我觉得人都有在学习。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种被动的模式学习，而不用主动的模式去学习？我的立场会比较看待的是动机，因为他看不到更好的世界，跟他看不到现在的问题，或者是他找不到过去的路径。
对，
要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学习之后会得到什么，我没有下一个要追求的目标。
嗯，
第二个就是我现在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
第三个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不好，刚到要好的过程那一条路长怎样。
对，
所以我就学什么？
哦，
没方向，
对，
没动机，
对，
没方法，
对，
解决。
OK，
所以只要这三端的内容搞定，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
嗯，
对，我觉得没有懒的问题。
对，不过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朝创业方向迈进，或者本来就是创业者的，
okay.
我觉得他们在这一段应该是都会学习吧，
同
意是吧，听众朋友们，
我相信一定会的。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我像我自己公司内部，就我整个集团内部比较核心的成员，我是强迫他们读杂志的。
哦，
我会有固定的时间，就是让他们。但是因为我的产业比较多，所以他会有一点，有的是走固定上班制，有的是排班制，有的是业务制。
对对对对。
所以就让他们自己排，就没有那么强硬的时间。所以我会在那个在我们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办公的位置上面，我会买各式各样的杂志，然后那就是固定支出，然后让大家选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叫他们出来做简报分享。
哇。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比如我们是定在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就会办一个活动叫共学沙龙。
对，
那它就不是课程，也不会有一个什么讲师啊，或是老板要出来致辞三小时，吓死人那种。就是让每个人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杂志或书本的主题，然后或者是自己的生活体验，或是你学会的一些东西，或是你的专业，然后做成一个用20/20 Pitcher Kusha 的那个模式，就是20张简报，一张简报20秒，
哦，
这样就走400秒而已。
对
，OK， 四百秒才多少？6分多钟，
嗯，
用6分多钟，就算他讲的烂，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时间，
嗯，
讲的好，也不会所有的焦点永远都在一个人身上，
对。
那就让这些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分享，
嗯，
那每个礼拜做一次，每个礼拜做一次，如果有机会频率高，就再拉更多，
嗯，
这样，那就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因为我自己是还是会有在看杂志跟书的习惯的。
哎，那我们回到这一点哦，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很好探索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带动我们公司的一个群众文化，
老板要先愿意做。
哦，
我觉得很多人会在想企业文化的时候，都会有个理想文化。
对啊
，OK， 但文化无法落实。
对，因为老板通常都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目标，
就关注一个点，就是文化是一个行，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
对，
文化是一个群体行动所塑造出来的影响结果。
哦，
所以群体就得有一群人在做这件事。那当你考虑人的动机的时候，人的动机是什么？ 我会做一件事，永远经济学基本假设，愿意且能够，我愿意做这件事，并且我也能够做这件事。所以老板要做的事情是他让他们愿意，
对，
你要给什么元素让他们愿意做这件事，再来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做这件事，比如说我就已经三班制满班了，满到极致了，一天叫人家工作十二小时，再叫他说那你那个下班后再多留一个小时出来念书，那么打死你了，那马上劳工局就来了，对吧？因为不合理了嘛，你已经超出了他的范围能够承受的范围了。或者是我希望你学习，我希望有学习的文化，那这个我希望每个员工这个每一个月都可以去报个20000块的课程，去外面学习，不用付给公司哦，去外面付学习，就薪资25250，
对，
就你叫人家付20000块去学习，这叫做不能够 ，OK， 不能够，不是不愿意，是不能够。所以如何去解决愿意且能够，你就可以让大家走向那些行动模组，而这行动模组就会创造出文化。
哇哦！
但前提就是自己要做，你要认同，你也要做。不见得你会都有办法照着一模一样的方式做，因为我们的时间分配跟我们的角色不一样。
对。
但是像共学这件事情是我先带着做的。
嗯。
甚至他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时段，他会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
嗯。
那甚至他们的报告模式是我会直接告诉他们这就怎么做，因为我会做，我也有做。
嗯。
那我也认同，我也希望，甚至我要告诉他们动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希望大家有一天即便离开了我们这边之后，还有更好的发展。
那他们真的会做吗？
现在是强迫做啊。
对啊。
啊，所以都有在做啊。
嗯。
因为不能不做啊。
了解。
设定。
那如果遇到那种不能强迫的呢？比如说假设我们
啊，
对，有些他们是没办法强迫，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直接强迫他们的话。
啊，开玩笑是讲强迫啦，其实从来不能，没有人可以强迫谁。
对啊，他们如果心里可能不愿意，或者是说。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强迫谁。
嗯。
所以第一点，任何的人在进来的时候，公司就要先抓到底他为什么来，第一个问题，所以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会做的是什么，我们公司的规章是什么，我们公司的活动有哪些，你要提早规划，尽量提早规划。
对，
但是我知道，因为今天陈总说我们都是受众是新创，我可来不及先想好，那叫学会沟通，就像你在销售业务，在你在说服客户一样的去说服你的员工，
对，
让他们认同这件事情，这是你的沟通能力，因为这是老板的基本素养。
没错，老板如果连自己都销售不了，我们没办法去销售客户的。
我只销售一个我们要一起好起来的理由，难道做不到吗？
对，
不是商品哦，不是叫大家付钱哦，要符合规范的前提之下。不是凹他，对，不是凹他，
有道理。
你能够处理他的动机吗？
对，
他都愿意把他时间丢进来了，你能不能处理他再往下一步的动机？
对，
这是要努力的事啊，不然你怎么说服你的股东的？
没错。
对啊，你钱投给我，我几年后给你一个未来，对不对？
嗯，
你要说服他啊。
对，
你要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要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对啊，
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一个论点应该可以再开个两集这样子。
要一直这样玩下去就对了，小事哦，怕你哦。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就说，刚雷哥这边有开了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相关的一个事业体，那你是从哪个方向看到这些企业体是可以做的，以及说，比如说我们的创业者们，我们怎么从第一步踏出去之后，也许我可以建立我的策略也好，或是我未来的一个营运方向也好，甚至我第一步怎么走到第二步这里来。
你说从头开始哦？
对，就是以你的经验啦，可以分享一下给这些创业人聊聊看说，你的这样子一个走过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OK，我自己的经验怎么从零开始这件事吗？
应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因为从零开始就是我们会有第一个，对，那可是我们怎么从一开始走到后面去？
如何从一走？我觉得它的关键点应该是来自于自己跟环境，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有心理学的讲法，或者说那些意识啊、身心灵的逻辑，就是这个世界都是你的投射，的这种说法。
对，
所以第一个是自己。但第二个，以社会学的角度，这个世界包含我们说的市场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互相选择交叠出来的行为结果，所以我觉得心理学跟社会学是核心架构。那这两个结构的核心在核心当中是哲学 philosophy， 就是我是谁，我到底在这边干嘛， 我一生的价值是什么，我的信念是什么。所以如果说我怎么去拓展这些事情，不考虑我的商业模式的话，
对，
我会觉得每一个想要创业的人应该要先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创业，我自己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包括有时候看到商模图，就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
这市场为什么需要你，
嗯，
你的服务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对
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要把它先想清楚，就是我为什么要创业，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对，
我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我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嗯，
这类的信念一定我觉得要先出来，
对，
因为这个部分很关键的点，我只举一个小案例就好了，就是因为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的，
嗯，
它一定有波段，它一定有时候会比较有挫折、障碍、不顺利的时候，这时候考验的是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这时候没有人可以挺你的时候，因为你是负责人的，你已经在最上面了，你上面没有老板的，你没有人可以拉你一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坚定自己。可是坚定的前提是来自于你有足够强大的信念，
嗯，
没有是走不下去的。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大量的累积不同的资源，一定要去广结善缘 ，OK， 但不代表是烂好人，
嗯
，OK， 广结善缘，去随时去拉拢各种可能性的资源，
对，
透过人脉，透过活动，透过专业，透过学习，透过公司的客户上游、下游，嗯、或是任何人，
嗯，
对，去整合各式各样的资源，让自己强大起来。所以在能量强大、信念又足够，也就是我们今天方向正确了，然后又有足够的燃料，那我觉得就可以往下走。
嗯、
那接下来就只是缘分了。
对，
也就是我的创业逻辑里面，我的历程也没有哪一个先后对错，因为它就是刚刚好。我从创造共好先去做教育培训、
嗯，
希望可以协助人们创造结果。
对，
那在创造结果过程，我发现一个人要创造结果当中，他可能会需要财务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财务规划。
哦、
OK， 那哎、欸，那如果他不是只是这样呢？他有没有想创业？创业的过程有没有可能很多的模式里面会需要有员工找员工、嗯？那找员工会不会遇到这个劳基法问题？
嗯，
哎、欸，那这是需求吗？这是一个价值。
对，
希望可以让每一个劳工都可以有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嗯，
那也希望可以让每个企业都不会有莫名其妙被罚的状况。
对。
所以就来一个劳基法律，
嗯，
类似这个逻辑。其实我是比较多服务性的东西，在后来又去开了咖啡店。
哦，
开咖啡店其实我们的 slogan 叫做最不像咖啡店的咖啡店。
嗯，
它其实是商务咖啡，但它又很不商务咖啡。
哦，
它里面的设计系统跟外面看得到的都会不一样。
嗯，
原因是因为我都没有把它当做咖啡店，我把它当做商务整合平台的实体会馆。
嗯。
一个在地区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商务平台
哦，
所以有慢慢在增加一些服务啦，
嗯，
包括可能我们咖啡店帮人家做列印可不可以，
嗯，
可以寄放邮件，
对，
还有代客趴车，有没有听过？
嗯，
你有听过咖啡店代客趴车的吗？
没有，
搞得像酒店哈，
OK，
但是我们的主题不是酒，我们的主题是人，
嗯，
是人与人之间串接的那个点，
对。
对，所以我那我在咖啡店是，我们不是租一，我们的营业空间只有一二楼而已。
嗯，
可是我是租六楼。
哦，
我是租整栋的。
真的、哦？
对，我是整栋租，在台中台湾大道上。
哦，那你们其他的楼层在做什么？
包括办公室，包括住宿空间、
哦，
包括厨房，包括我还有烤肉区。
哦，
我们有一个顶楼烤肉区，有铁棚的，就是不会淋雨的。
嗯，
然后有水电线。
嗯，
对。
那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业，你忙得过来吗？
会很忙是真的。
对。
但是严格来说，你现在我们还在这边讲话，就代表还忙得过来嘛？
哦、对啊，
结果论的话，
对。
但是会很忙是真的。
对。
那这件事情要解决它，
嗯，
因为一般人不能理解，是因为这里面的每一家公司、每一个事业体，它都有独立负责人跟独立团队、嗯、
哦。
再重复一次，我的角色是整合、开创跟连结，帮他们想出模式解决问题，嗯、而不是执行底下。但是我会执行，
嗯，
我可以陪他们讨论执行。
对，
但是他要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企业本来就要独立。
对，
所以我最喜欢找人家想谁想创业，
嗯，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看看
啊、哦。
就是你想创业吗？我帮你开一家公司，
嗯
，OK， 那钱一起出没关系，资源我负责、嗯，但是。学习、执行、用心、嗯，你要做到。
嗯，
你只要有责任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碰过蛮多的人，他们经常跟我讲说，我好忙哦，我好忙，我好忙。我觉得你到底有什么好忙的？
哦，
对，你应该是要去把自己变得不忙，而不是一直忙下去。对啊，当你一直觉得说我好多事情要忙，然后比如说像我跟谁约个时间，他可能要跟我排个两个礼拜后，我说你又不是郭台铭，你居然跟我排两个礼拜后，真的这么忙吗？
我有时候会排到一个月后。
对啊，不是，我意思是说，可能就是说，哎，我们可能就是在这样排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时间，可能、
oh, okay,
对，就是可能
时间分配啦，
对，时间分配，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想约的话，
对，
好，可能你再怎么样，你一定约得到。可是你一直怎么约都约不到的人，我觉得
意愿问题，
对，这就是意愿问题。这个你一直说很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不是意愿就是能力，
嗯，
能力就是我真的塞满满到完全无力回天，
对，
那真的会很糟，
真的很夸张，
就没有弹性了。
对啊，
但是如果没有意愿，那就不讨论。
对，没有意愿不讨论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意愿，可是你又
却排不出来，
你又时间排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真的要去检讨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把。是不是因为我
把系统效率做出来了？
有没有把系统做？因为我最常讲就是说，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包含我们现在的事业里面。
没错，
我身为老板这个角色，我也可能被替代。
对，
可是我怎么让自己替代完之后，我可以很轻松的赚更多的钱？
就是建立系统啊。
对啊，
一定要建立系统。
对对对对 对。
但有个特例就是我这种建立完一个系统，又跑去玩下一个系统。
嗯，
我这是有点被虐。被虐的状态，但是他不但是他不是刚刚您说的这种的不好状态啦，
對對對，
就是不一样的概念，
對，因为不一樣的概念，
因为如果要玩到这样的前提，也是要先做到你刚刚做到的事，
对啊，
不然你怎么做下一个事业？
对啊，
你前一个就爆了，
对啊，你要把前一个都做得很好，那
要稳定之后你
才有办法玩下一条系统，
不求赚多大，但至少要稳健，
嗯，
一定要没有你也可以，这是前提，
是啊，
对，
所以、okay、希望我们每一个创业家们。都去建立一套自己的事业系统，因为我觉得在事业系统上面是对我们在这个事业上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确实，
对，因为当你不愿意去建立系统，那你今天任何一个意外都会让你急速的引爆这个事业。
嗯，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你缺多少的保险？
啊，
意外险1000万，
对对对对对，
没有啦，各种的意外，不一定是那种风险了。
对啊，好啊，
非常同意，系统上的东西没错。
对啊，那我们今天感谢雷哥，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不是在刚开始，我们不是在讲5分钟，
我们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了。
真的假的？骗人。
对，1个多小时。
真的假的？好啊，你们去剪啊，我看你怎么剪啊。
对。好，那我们今天最后，我们雷哥有没有一句话想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做个小总结好了，我觉得创业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因为它要有很强的事件的逻辑跟能力，但是它又要很人性，毕竟你的不管是对外的客户或是受众，因为东西不会消费，只有人会消费，所以对于人的体悟跟对于你的工作团队伙伴 anyway 所有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集点这件事，但是它又很矛盾的两者都要够 OK、会比较漂亮，所以我希望然后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在乎的一句话，就是人的价值从你开始为别人做什么开始。对，因为我们刚刚整段都在讲如何创造价值嘛，
没错，
那价值到底是什么？是把自己的学历用得很高，收入很多，或是很厉害吗？严格来说，你钱再多干我什么事？你又不会给我，
对，
你好聪明，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的事。但是当我们把拥有的东西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现了，它在世界上就存在。
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那我觉得总结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一直去为这个社会、为这个环境，或是我们所谓的商业一点的讲法，就为这个市场做些什么。
对，
那你的收益才会随之而来。
是，
所以人的价值从你开始为别人做了什么开始。以上这句话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我们雷哥。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有什么是我们今天没有问到的？好，我相信我今天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我都是站在一个创业家的立场，或者创业者的立场，想创业的人的立场， 去询问，我们想听到的问题。好，那如果说我今天问的问题可能有些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好，欢迎你在我们底下做个评论，好，或是
时间问题啦，一定不是你问不好，或是我讲不好。
没错，我们可以开个两三集这样，
千错万错都是时间不够的错。
对对对，我们录一个多小时还不够。你知道很多人他们都是录15分钟就剪掉了，
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也许我们之后再请雷哥来录第二集、第三集，或者是你想要针对哪个主题去做一个探讨，好，你大家很想要知道的，好，那也许留言多，这个就是一个市场了嘛，好，大家也许想针对哪一个市场去讨论，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一个。再让雷哥来录这一集，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请雷哥来开课嘛？
嗯嗯，啊，认真，我很久没有开课了。以前我开课了，后来我课程都变成是朋友的服务啊，就是我可以帮你开课，然后我就没有要收那个讲师费那些了
啊。太好了，
就是现在就是服务了
啊，都是
交朋友，就变交朋友了，对，交朋友了。
对啊。好啊，OK， 好，那最后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请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下面哈，做个五星评论，好，五星好评，帮我们打个五星，然后做个好评，帮我们推到前面去，让更多人听到我们节目。好，那最后我们再次，最后还是我们谢谢我们的雷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